往年我从初学一直到有这点成就，韩馆长护持啊，韩馆长护持我30年了，一直到他往生。他的功德超过我啊，他是办教育的人啊，他是主持教育的人啊，我不过是借他的场所教学而已啊。这是真理，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我们不能不晓得。我说这个话说的很多，以后我在《大涅槃经》里面看到，原来佛在《涅槃经》上也是这样说，护法功德超过弘法。我看到很欢喜啊，我想的我说的没错，没想到佛也曾经这个说法。所以我劝天下主持道场的大善之士，你们修集功德，修集大佛具，轻而易举。你创办这个学校，你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主持人，只要你请几位好老师来教学，你的学校就兴旺了。中国谚语所谓的得人得昌啊，舍人得亡，你要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好的学生，你这个学校就成为世界名校了。如果你不恳请这些好老师，不招收好学生，你这个教育决定就失败了。教学成功不但是大佛具，是大功德。如果教学失败，总免不了有过失。这个里头业因果报啊，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我们生在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里面，殊胜的这个功德利益了，比从前要方便的多了。你看，像我们真正发心想教学的人，没有道场，没有人起钱，在从前那是一筹莫展，只有什么方法呢？去闭关，去住山，在山上建一个小茅棚，独善其身啊，等待机缘啊，只有这个办法。今天则不然，今天我真正要想利益一切众生，把这个大乘佛法介绍给大家，我只要有一个小房间，只要有一套现代这个高科技的设备就 就行了。啊，我坐在这个房间里面，网络架设好，对于全世界的人讲经说法的目的啊，就可以达到。啊，所以现在可以不要到场。啊，可以不必，哎，一定啊要人家来提醒。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福分啊，要建立这样科技的一个设备也花很多钱的，没有这个设备啊也行，买一个小录音机就可以啊。我天天对着录音机讲啊，把我所学的的东西保留下来传给后人，只要传一个人就行了。大魔祖师到中国传一个慧口，慧口传一个僧璨，宗门前面五代都是单传呐，到第六代传到慧能，慧能大师发愿殊胜，开花结果了，他传了40多个人呐，这40多个人到处宣扬禅宗，于是禅宗遍天下了。在古代没有这些科技设备非常困难，在那个时候唯一的办法住山住书啊，闭关写书，现在比从前方便太多啊！只要你有真正的慈悲心啊，必定能够啊利益广大众生，所以积极功德广大佛具啊，在现代啊比过去确实是方便太多了。尤其在现前末法时期，真正发心，必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怕的是不发心呐。那么也有发心的同修，真正发心出来。学经教啊，障碍的人有，破坏的人有，误导的人有，这是古今中外啊普遍会有的现象，你要有能力突破啊。没有能力突破，那你真的就被障碍住了，你就退心了，退转了，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桩事情，你的功德福德全都毁掉了。好，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诸位同学，大家好。上面讲到得积极功德的广大佛具， 我们谈到啊，弘法利生这一桩事情是大福德，是大福聚，但是事上来讲呢，是无比的艰难。我在学经教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曾经多次地警告我，他说：“你学讲经，你讲的不好，那还无所谓。如果你要是把经讲好了，你将来走投无路啊。”老师这句话在我这一生当中得到了证明，确确实实走投无路。没有道场愿意请你讲经，没有法师愿意请你讲经，我被逼还要离开寺院。这幸亏呀，遇到一个听众是我讲经时候一个老听众，就是韩英居士。他们一家人发心了，我没地方住啊，他让我住他家里，我在他家里住了17年，才有一个华藏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台北景美，很小。最初面积只有50平，大概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小道场差不多大。非常辛苦。那么初学这些同学，年轻的这些出家人他们讲好了那个遭遇，我相信跟我一定也相差无几，因此一定需要真正有力量的护法来成就他了。这个成就他的人，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在这个社会上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出家也是一个行业，我们从事于佛陀教育，佛陀教育今天外国人所说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因为这个教学不分国土，不分族类，不 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热心的教导。无论哪个行业，当你在出头的时候，总避免不了嫉妒障碍啊。这个难关呢，相当不容易克服。有一些这个事，确确实实不是当事人能克服得了的。那么在古代，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善知识遇到这个难关之后退去闭关，或者是到山上住小茅棚。独善其身呐。那么在山上住久了，到年岁大了，被人发现了，接收这些护法离情下山弘法。你想，我们净宗的祖师这也是我的祖师，我是这个一脉相承下来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在70岁之前没有人知道他了默默无闻呢。好，韬光养晦呀。住在普陀山藏经楼30年藏经楼就相当图书馆了，他做图书馆的馆员在这个图书馆服务30年，没有人知道他一直到老法师70岁了，涵养功深呐！有几位大德居士到普陀山呢去游览，在藏经楼遇到了印光大师看这个出家人。言谈举止与众不同，于是他们亲近向老法师请教，这才发现真正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把老法师的教诲一些是谈话他们做成的笔记，一些呢是往返的书信，就在当时杂志报章上发表社会大众才知道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师有道德有学问那么亲近拜访向他请教的人在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老法师80岁圆寂他弘法立身只有短短10年这真是古大德所谓的厚积薄发，他积的这个功恨太厚了，所以发出来虽然时间不长， 力量可大。近百年当中，出家人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佛门弟子公认。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度的学生，他是得印度的教诲，到台湾之后，他那个时候大约是接近60岁。在台中创办了台中联社，创办慈光图书馆，菩提医院，专修净土，专弘净土，不辜负祖师的教诲。我亲近李老师10年，李老师非常谦虚啊，不敢作为别人的老师啊，所以他教导我们，要我以印光大师为师，这个难得了，非常非常难得。那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我们如何亲近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文超载啊，每一天读文超，依教奉行，便是印度的学生，便是印度的传人啊！他做我的学长，在旁边辅导我，这是李老师的谦德了啊！他用这个心态对我，我是以老师看待他啊，在我亲近他好像是第2年啊，我刚刚出家了啊，他老人家将他自己每一注的《无量寿经汇集本》传给我啊，我得到这个本子之后，细细看过一遍，生大欢喜心啊！当时我就有心学讲这部经啊，李老师不同意，他告诉我时节因缘未到啊，所以我就改学楞严经啊，一直到他老人家往生了，我有一天翻旧书，又把这个本子翻到了想想老师给我这个本子不少年了老师往生何以报答呢我就想到这个本子在我手上，许许多多的同学都不曾见过所以我就发心把这个本子 影印一万本啊，分送给国内外啊，许多同学看到这个本子都非常欢喜啊，在美国的同学要求我讲这部经，大概是因缘成熟了啊，所以我第一部讲这个无量寿经呢，是在美国，在加拿大。啊，大家听了欢喜啊！啊，那么这个录音带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录像啊，录音带传到台湾之后。台湾同学有请我讲啊，这么多年来前前后后啊，李老师往生十一年了啊，在这个十一年当中我讲了十遍啊，香港也讲过一遍啊，香港因为受时间的限制没有细讲，六十在中华佛教图书馆，我记得好像是讲了二十几次，啊，讲圆满。啊，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新加坡，因为不受时间限制，采取细讲，这是第十一遍，啊，所以。传法不是个容易事情机缘一定要掌握住啊！啊，这个世间人常讲啊，机会一纵即逝啊，再想得到这个机会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事了啊，我跟李老师是机感相应的啊。那么在这十年当中，这个部经也传遍了海内外啊。现在虽然有一些人反对。反对汇集本，这个反对没有理由啊，理由不能成立了啊，何以不能成立呢？他说这个汇集本是居士编的，不是出家人编的啊，那我们要运用坛经上这个例子啊，坛经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尊敬的啊，那他这个例子里面说呢，印宗法师问的禅定解脱啊，六祖的回答，禅定解脱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那你要是分啊，就是在家出家，在家出家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不但在家居士可以汇集啊，在家居士可以翻经啊，我们无量寿经云一本，大家现在用康僧铠的本子，康僧铠就是在家居士，他不是中国人，康居国人啊，他用他的国作为信 就像玄奘大师啊，在印度人家称他唐三藏啊，唐不是他的姓啊，叫唐玄奘啊，唐不是他的姓，唐是国家的名字。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有不少经典在家居士翻的啊，居士可以翻经，怎么不能会经呢？啊，再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佛讲经说法，维摩居士也讲经说法。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的，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出家佛，维摩长者示现在家佛啊，所以世尊的弟子啊，目犍连、舍利弗他们这些人见到维摩居士也是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跟见释迦牟尼佛的礼节没有两样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再说《无量寿经》的汇集不是夏莲居开始，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开始，他是第一个汇集的啊。到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第二次汇集啊，夏莲就是第三次汇集啊。啊，王龙书的本子收在龙藏里面，那你现在要反对汇集本怎么办呢？是不是在龙藏里头把它取消呢？没有道理呀。我心里很清楚啊，他的目的不是对汇集本来的，是对这个净空法师而来的啊，无非用这个方法把净空法师赶走啊，最好呢驱逐出地球，用意在此地啊。如果讲汇集本的时候，那他是 理论站不住脚啊。遇到这些大的灾难啊，大的障碍，必须真正有力量的治世仁人出来调解，出来维持啊。啊，使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至于中断，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啊，这真正叫护持正法啊，修集大功德啊。住持道场刚才讲了，住持道场的人他要肯干，他的功德福德都超过讲经的法师，但是他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无论什么法师通通都请，那不但没有功德，福德也都有问题了啊。为什么？每一个法师修学的法门不一样，知见不相同啊。佛家 古大德常说啊，临动千江水也，不动道人心呐。啊，这个地方是个净宗道场。如果是禅宗大德、密宗大德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啊，他介绍啊，禅比净好，密比净殊胜多了。我们这里修净土的同修一听，心都动摇了。啊，对净土修学信心没有了。啊，马上他就改学禅，改学密，这是把你的道心破坏掉了。啊，这就错了啊。啊，就好像你办学校一样，你这个学校啊，是一个医科大学，啊，你请了一个不是同科的啊这些学者到你这个地方来教学，不是把你学生教乱了吗？啊，你找一个学科学技术的，找一个学数学的，啊，跟你这个学校里所教的完全不相干的科目，你想想看，是不是把你的学生通通都搞乱掉了？啊，这个地方必须要懂得了。这不是不尊重别的法门，啊，那要这样讲法的时候，那就完全错了了。佛门里面分这么多宗派，每一个宗派都是专科大学。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派呢？适合众生不同的根性。啊，你是禅的根性，你学禅；你是密的根性，你学密。你是净的根性，那你念佛。佛传的八万四千法门呐，是要摄合这个世间呢八万四千不同的根性，个个都能得佛法利益。啊，法门与法门之间平等的，《金刚经》大家能念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真正佛弟子决定不可以自赞毁他，啊，我的法门第一，其他法门不如我，这就错了。啊，错得太离谱了。每一个法门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最明显的就是在《华严经》这五十三参，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你看看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每一个人修学的法门都不一样。啊，他们彼此互相之间是什么态度呢？互相赞叹，没有回报啊！啊，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你看看善财来参学，他用什么态度啊？啊，我在无量法门里面只懂得这一门。啊，他们那些善知识，啊，他们有智慧有德行，啊，广学多闻呐，啊，你应当到他那里去参学。没有一个不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的，这个是学佛的 基本的原则啊，基本的心态我们要懂得。啊，佛教导我们，在《梵王经》上教的，不犯国制啊，啊，国家的法律规制，我们决定要遵守，决定不可以违反。何况世尊给我们定的这些法律啊，这些戒律，我们要遵守啊！啊，人何以会犯法呢？何以会破戒呢？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放下自私自利，你自然就欢喜遵守了。决定不会做破戒犯规的事情。啊，他的法令，他的规定是错误的，错误我们也遵守。啊，害人的，害人我们也遵守。啊，那我们这是利益众生呢，不要紧，利益众生等待机缘成熟。啊，因为一个法律规章，它的期限是有限的，它不是永久的。啊，怎么说没有永久呢？因为一个朝代，它不可能到千年万世。啊，西方罗马也只有一千年，那你就等一千年吧。啊，等底下一个朝代嘛，他就新的规章出来了嘛。哎，这一个朝代当中绝不做违反他的规定，这是诸佛如来啊，诸佛如来度众生不在这一世啊，生生世世啊。啊，世间会有改朝换代啊，这个佛法是永远绵延下去。啊，所以我们要有佛菩萨那样的耐心，要有佛菩萨那样的智慧，要有那样的定力。啊，我们可以度个众生的无量劫之后再度他。啊，无量劫，地球沉住坏空都不晓得多少次了。啊，所以时节因缘一定要认识清楚。这个地方没有缘分，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缘分，他方世界有缘分。啊，人间没有缘分，可能天上有缘分。啊，娑婆世界没有缘分，其他诸佛国土也许有缘分。世界太大太大了，太多太多了。佛不度无缘之人，佛在任何地方都要给大家做一个受法的好榜样，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佛弟子在任何环境当中绝对不做有损害社会的一个坏样子，绝对没有啊，那个不是佛弟子，那是魔弟子所作所为啊，佛与魔的辨别就在这里啊，啊，这是我们要懂得的啊，所以广大的佛居数不尽啊，我们今天只举这个例子，希望同学们听了之后能够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当怎样积德，怎样修福，啊， 总的来说，一定要利益社会，利益大众啊，决定不要想到利益自己啊，想到利益自己呢，这就错误。